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敬拜你，你是我们全心灵所侍奉的神。主啊，借着这一堂课，更多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开启。谢谢你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我要来问一下弟兄姊妹哈，我们你们现在哈，现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哈，还是有尽量的哈，做完一件事哈，就来跟主交通个几分钟，或者亲近主几分钟的，请举手。哇，这么好，好，请放下，加五分哈，你们可以去跟小班长讲哈，加五分哈。那你们现在除了晨更哈，晨更以外哈，晨更是理所当然，每一个基督徒都一定要有的哈。除了晨更以外，你们每天有至少花这个15分钟以上亲近神的，请举手。哦，这么好，谢谢，请放下，太好了，我很得安慰，基督徒们加五分哈，请你们跟那个小班长讲，跟小班长讲，好。那我想问一下哈，我们上次有讲到哈，就是说侍奉殿会有什么结果？
埋怨、
啊，举手举手了，好，
埋怨讲，埋怨、
啊、埋怨，还有没有？要讲整个答案，还有没有？
埋怨牢骚自怜，
埋怨牢骚自怜，
怨人怨神，
怨人怨神，对。还有没有？
在乎人的肯定还是在
啊？
在乎人的肯定还是在。
侍奉殿会哦，在乎人的肯定哈、哦，跟称赞好、哦，还有没有？
思虑烦恼
啊，思虑烦恼，对对对哈、哦，好，刚刚有举手的都加三分。讲到哈，就是说这个玛利亚姐妹会的创始人施宁哈，她晚年的时候，她说她一生最大的事业和成就是什么？
跟神的团契，跟耶稣的团契，
建立起跟耶稣的这个亲密的团契哈，跟耶稣的 fellowship， 好，加三分哈，好，好，我问一下哈，侍奉殿跟侍奉神差别在哪里？好，心态哈，好，什么心态？能不能解释一下？
对象
哈，还有他刚刚讲心态，要解释一下。好，
侍奉殿是人。
对对对，好，就是说你侍奉神，你的对象是神，好，还有呢，侍奉人，侍奉殿，他对象是人，好，其实也不能说侍奉殿的对象是人哈，就是说最主要是你的心态是神，你的心态是在侍奉神。那个就叫侍奉神，即使你在服侍人，可是你的心态呢？你在服侍他，可是你的心态你都像在侍奉神一样，是在服侍神。也就是说，我不是急着把这些事做完，而是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就主啊，我是在为你而做的，主你与我一同来做，就是侍奉殿跟侍奉神还有没有差别在哪里？好。
侍奉殿是在乎那个果下的成果，侍奉者是在乎神的自己。
对对对，好，侍奉殿在乎这个，很在乎那个果效。好，那果效不好就很沮丧。好，那很在乎人的肯定。好，可是侍奉神呢，你在乎的就是神是不是很喜悦我这样做。好，在乎神的称赞，神的赞许。好，还有没有？好，
受戒的人注重宗教行为。
对对对对对，好，就说侍奉殿，我们上次有讲到侍奉殿，它就是在乎现在所要服侍的那件事，好，那所以要服侍之前他就很敬虔，好，可是等到服侍完就恢复到本来的肉体，好，那可是侍奉神不是，侍奉神是说你不管有没有轮到你服侍，你不管你有没有做那件事，你就是一直侍立在神面前。亲近他，守他所吩咐的。好，刚刚回答的都加三分哈。好，那我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前两次所讲的，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关服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开始今天所要讲的哈。在以西结书44章哈，那里讲到哈，就说是撒都的利未人有两种人哈，两种服事，一种是在什么？
圣殿。
一个是在圣所里面的服事，另外一种呢，
外
在外院的服事哈，外院服事。那今天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同时在至圣所，也同时在外院服事。旧约你可以在，你在外院你就不会在圣所，好，你不会在至圣所。那今天在新约里面呢，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同时可以在，好像是在从事这个外院的服事，好，可是呢我们一样都一直可以是在圣所里面，在至圣所里面的服事。好，那我们先再来，那主耶稣呢？他为我们死，哈，主耶稣为我们死，他把我们买赎来，就是为着要什么？要侍奉他，好，主耶稣把我们买赎来，要我们可以怎么？坦然无惧的终身来侍奉他，好，所以侍奉神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好。他是特别把我们买来侍奉他，好，那也就是什么买赎来呢？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呢？亲近他，侍立在他面前，守他所吩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把你买赎来，不是让你从事一些教会里的活动，他买赎来就是要他给我们一个尊荣，给我们一个尊荣。他说什么？他说我们都是祭司，君尊的祭司，对不对？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好，那这个他说要叫我们宣扬，要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那你怎么样宣扬呢？就是你一直亲近他，侍立在他面前，守他所吩咐的，那就是一直在宣扬他的美德。好，那神把我们买赎来哈。买赎来侍奉他，不是像一个奴仆一样的侍奉。好，他最主要，他把我们买赎来，就是要我们做他的爱的伴侣，一直到永恒，一直到永远，做他一个爱的伴侣。好，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你就可以看见，好，那些跟随神的呢，是耶稣的爱的伴侣。好，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他。好，然后耶稣来行审判的时候，那些耶稣从买赎来的那些人都跟随着羔羊一样骑着马，好，骑着白马跟随着他。好，那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服侍神不是那一些比较有恩赐的人去服侍，不是的，是他买赎我们来，就是要我们给我们这个尊荣，是来服侍他，像什么的服侍？
爱的
像爱的伴侣的服侍，一个心腹的服侍，一个心腹的服侍。那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前面第一堂就讲到神他很在乎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他不是说你帮他做了一大堆事，说哦主啊你看我做这么多事啊，我累得要命啊，我都你看我是不是已经很爱你了，不是，他在乎你所事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因为爱的伴侣嘛，物以类聚，对不对哈？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这个人是个很骄傲的，很自私的，很增进嫉妒的，很贪婪的，而且常常发怨言的，而且每个思想都很负面的，我们跟耶稣在一起我们也很不舒服，对不对？因为耶稣的性格是完全相反，他是个喜乐的，喜乐的神，最喜乐的神，他是积极的，他是充满爱的，充满光的，充满平安的，那他是住在赞美声中的。所以那个我们喜欢发怨言啊，然后负面的思想，他不是，耶稣从来没有灰心沮丧的，他没有负面的思想。那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我们所示的是这样的性格，我们怎么成为他的爱的伴侣？我们自然就很受不了他，我们不想跟他在一起，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会怕跟他在一起，怕跟他在一起。好，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告诉我，她说她以前就是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位很谦卑的弟兄他看着就很不舒服这样子那当他越追求主的时候，越追求主，他就好欣赏这个弟兄就觉得这个弟兄真的实在是太美了，这么谦和。那因为他还没追求主的时候，那个里面所羡慕的就是那一份那个傲气那所以他就不欣赏那个谦和的人，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第一堂要讲到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要先把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己一直的脱落，因为我们的那个老我那个己是属肉体的，是跟神抵挡的。凡属肉体的是与神为敌的，那我们怎么成为他爱伴侣？你一定要脱离那个肉体，脱离那个肉体。好，怎么样脱离呢？不是借着克制自己的功夫，压抑，不是借着这些，而是借着爱他，更多来爱他，在爱里面顺服他，还有更多的悔改，那我们就会一直的脱离这个属肉体的这一切。那神在乎我们所事的，所事的呢是什么呢？所以为什么我们第二堂讲到侍奉神还是侍奉殿？那因为侍奉神，我说侍奉神是什么样的？侍奉神，圣经上讲到侍奉神，神都跟着哪些词藻？
圣洁、公义、
敬虔，虔诚敬畏，对不对？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所以为什么我花了两堂都在讲这个，都在讲我这个人，我们的琐事。因为神呼召我们来侍奉他，但是他不是要一个这样充满了怨言啊，然后充满了肉体啊，这样子的人来侍奉他，不是的，这样的人没办法去靠近他。他说要讲到侍奉神在乎的就是公义圣洁虔诚敬畏的心，也就是讲到我们的琐事，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侍奉殿的人的特征是什么？奴仆的心，就是因为奴仆的心就会讨人的喜悦，而且呢很在乎人怎么看我，人怎么这个称许我，在乎的是人。所以侍奉神在乎的是神，他整个心在乎是，那侍奉殿在乎的就是人，他很在乎人，在乎事情的果效成功，在乎的是这个。但是侍奉神的人，你会发现他在乎的是神的称许。那你会发现哎呀，这个整个过程神是称许的，那他就得到心满意足了。
那神呢这个为了要把我们能够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终身这样他的永恒的伴侣，他要我们来侍奉他，一定会先把我们怎样带到旷野修遣，也对，就是他一定会把我们带到旷野，也就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他们没有办法直接进入迦南美地，为什么？因为以他们的这种奴仆的心没有办法承受美地的。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六节，第二章第一到第六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它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因，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是怎样在旷野跟随我。好，那就是说神把以色列人领到旷野，其实呢就是要让神的百姓跟神立这个婚姻的约，婚姻的爱情，立婚姻的约。为什么呢？要神要借着把他们带到旷野呢，使他们发现，哎呀，这个世界呢，旷野就是，就是说，哎呀，这个世界，神把我们每个人都会带到旷野，带到旷野是要让我们开始发现这个世界实在是虚空的虚空，实在是枯干之地，好叫我们的心愿意专一的归向他，愿意来成为他的心腹。那这个就是神把我们带到旷野的目的。好，那可是呢，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那个其实那个第三节那里讲到嘛，他说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就说是神把他领到旷野的，他觉得这是我出熟的果子，而且呢神呢看守保护他们，所有要吞吃他的呢必算为有罪，神在那在旷野里面保护看守着他们。好，那可是呢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竟然就说这个第六节讲他们也不说，其实新译本就翻得比较清楚，他说他们也不问说，哎，那位领我们从埃及地出上来，好，引领我们经过旷野的那位耶和华在哪里呢？他们并没有来寻求神，没有来寻求神。好，也就是神把他们领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并没有除掉他们那个奴仆的恶，奴仆的灵。好，奴仆的灵是怎么样？就是说他们在埃及做惯了奴仆，好，奴仆的心思意念，好，奴仆的嗜好喜好，好，奴仆的喜好就是什么？贪便宜嘛。好，还有呢奴仆的性格，奴仆的这个习惯，好，他们一直没有脱落。那当他们没有脱落的话，当他们进入，你看看这第七节哈，他说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当人，然后第八节，他说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那个祭司都不说也是，都不问耶和华在哪里，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 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意的神。我读这一段，我真的实在发现神的话真的好宝贵。他就是说，我把你领经过旷野，是为了要让你明白我们婚姻的爱情，就让你知道你在苦难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我只是要来苦练你、试验你，看看你的心如何，你心如何。那你发现说，哎呀，我的心实在没有敬畏神，我的心实在没有爱这位把我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好，我就应该跟神悔改，好，以至于想到说，神你这么爱我，我的心就深深来感恩来爱他。这是神把我们领到旷野的目的，啊，使我们发现，主啊，你这么爱我，但我实在不爱你，我实在不渴慕你，好，那使我们厌恶自己而把心归给他，好，然后也发现这世界不过是虚浮的虚空。不要再去追随世界，而愿意来专一跟随他，做他的爱的伴侣，做他的心腹。可是以色列人没有学会这个，好，所以他就说，你们在旷野就没有学会来问说耶和华在哪里。你在一切的难处不容易的时候，你都只是发怨言，你都不会想要来问说，神啊，你在哪里？你是把我从埃及领出来，你在哪里？来求告他。他们没有想到来求告他。好，那他说，等到你们进入美地的时候呢，你们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圣经，就是指你看他第八节都是讲到这些侍奉神的人，祭司，好，祭司呢，好，也都不问，好，不问，那个新译本是问，那个说都是翻译成问，都不问耶和华在哪里。然后呢，传讲律法的，他在传讲律法，可是他并不认识神。好，然后呢，那些领袖是违背神。好，那些先知呢，是借着偶像，借着巴力来说预言，随从虚无的神。好，也就是说，当人经过旷野，你没有不明白神带领我在旷野的目的，好，是要除掉我的这个。奴仆的心，奴仆的恶，奴仆的灵，好，然后让我开始来跟他联合。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你进入美地，结果呢，只有玷污神的地，还有使他的产业成为可憎。这就是为什么我前两堂要这么注重讲到我所事的，神注重我们所事的，好，还有我们在一切的服事上，我们是不是用虔诚敬畏的心、公义圣洁在侍奉神？也就是说，所有的侍奉、所有的服事，都是使我更来认识他，更来跟神联合。为什么？借着我常常来求问他：主啊，你在哪里？主啊，你要帮助我，好，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所以以西结书44章那讲到说，那个圣所里的服事是怎么样？圣所里的服事是不流汗的，就是你不能用你天然的力量，好，你需要亲近他，一直侍立在他面前，然后守他所吩咐的，好，那所以大家明白，神带我们进入旷野的目的是什么啊？预备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像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就是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对不对？合乎主用。好，那这位圣洁的神，他一定要让我们可以圣洁，才能够跟他成为爱的伴侣嘛，才能够这样来侍奉他。好，我不是说叫你要完全成为圣洁你才能够侍奉神，而是说神会，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每一个要服侍主的人，神都会把我们带进旷野，为了要炼净我们这个人。好，那所以呢前两堂你听了前两堂的信息，如果你就觉得啊，原来我的问题这么多，好，就是说我的问题这么大，好，我的毛病这么多，哈，那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一无所事， 觉得很充满了挫败感，好，告诉你那是好的，那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正是这些才要使，因为这就表示你进入旷野期，你才开始明白，才开始会来寻求他，主，我好需要你，我好需要。那我们就会一直脱离我们的肉体，就开始脱离这个我们的那些天然，不再依靠我们天然的力量，知道我很需要神。好，那这样子呢，神才开始可以差遣你。好，我们有一位姊妹哈，她在2000年哈，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几位刚出来要来学习侍奉神哈，这样。那然后呢，我们有一位啊，这个那时候只有敏文会看异象哈，我们就请敏文帮每一位看哈，就为每一位祷告，这样。就祷告这一位姊妹的时候哈，就看到一个好漂亮的瓷娃娃，啊，那个瓷娃娃好漂亮，好漂亮，好，这样很漂亮的瓷娃娃，那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哈，就是没生命嘛。好，就是外面很漂亮，但是外面很精致很漂亮，但是没有生命，这样。好，没有生命。那我们这位姊妹呢，那时候是2000年的差不多11月12月那时候，那她就开始起来为这个呼求神。好，在她自己的思祷进食祷告，还有在聚会当中常常起来祷告。好，他起来呼求神，非常迫切的呼求神，主啊，你一定要救我脱离哈这个增进、嫉妒、比较，哈，求成功，哈，还有这个要赢得别人的赞赏，哈，神啊，你一定要救我脱离这些，哈，主啊，我就说他从里面开始起来非常恨恶他身上那一切不属于生命的那种虚浮的荣耀。那这些虚无的荣耀是从世界来的，从他整个成长过程来的。好，因为他从小呢，生在这个书香门第哈，所以呢，他就是从小就是开始追求那种士大夫那种这个功成名就这样子哈。然后后来呢，又读法律系，又得了好几拿了好几州的这个律师执照哈。啊，大概拿了五州的律师执照，哈，那然后心里所羡慕的呢，就是要成为东南亚的巡回律师，哈，是吧？好，所以他说这种东西在他身上是很深很强，好，所以他一直的呼求，一直的呼求，好，那你看我们有时候真的传道人给我们看见这个异象，就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好。可他不是，他就在公开的聚会里面，主啊，你要破碎我这个瓷娃娃哈，把我这个没有生命的哈，这些世界上来的这些虚浮的荣耀钉在十字架上，我厌恶我里面的这些骄傲、增进、嫉妒，好，这些功成名就、求成功的这个灵，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常常起来呼求，常常起来呼求。你知道他一直到这样子很迫切的呼求。很迫切的呼求，有2年半的时间，好，那再加上平常的这种呼求，好，一直到2004年，2004年的6、7月，他那个瓷娃娃真的破裂，完全破裂。你现在可以看到他身上真的很有生命，一个从神来的生命，好，从神来的喜乐。谦卑乐意侍奉人啊，那以前呢，我们好几个同工都说，哎呀，每次他跟我们讲话都好像高高在上的这样对下面人讲话啊，那可是没办法，那是他的生命的味道，啊，所以他需要一直呼求这么多年，2000年的12月一直到2004年6、7月完全脱落。在2004年的那个时候，大概10月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恭喜，瓷娃娃已经不见了。”好， 那我今天是征得他的同意，这个我说可不可以做你的见证，他说可以。为什么？因为已经都不在，就是说你没有那种很爱面子，好，很羞耻感，没有了。因为在基督的里面，那个就是被更新了，被更新了。好，那所以我就是跟弟兄姊妹们勉励前两堂所讲的，好，有几位告诉我说，哎呀，前两堂好像那个照妖镜了，哈哈，那如果被照到了呢，你要感谢主。你的反应要感觉，当然我们一被照到的都会先有一点觉得啊，原来我是这样吗？好，哎呀，怎么我这么糟呢？我们第一个反应会是这样。好，但是这个呢，正是给我们可以被破碎下来的机会，被破碎下来。你看使徒行传那里啊、那个众人，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讲到说，众人听得到觉得扎心，对不对？然后就对彼得跟使徒们说，我们当如何行，我们当做什么，叫我们可以得救。好，所以神的道使我们扎心，扎心舒不舒服啊？不舒服了，就是表示那个刀刺入你的心啊，很痛啊，很痛。好啊，那这种扎心是好的，他们就是听得到扎心，所以来问说我们当如何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才可以得救，这样。好，那所以我只是教大家，就是说听到你要有正确的反应。好，就是说你如果听得到，你有一点觉得沮丧，觉得哇，原来我的问题这么大，这是好的，我要告诉你这是好的。但是接下来呢，你就要开始起来呼求神了，就像我们这位瓷娃娃姊妹一样，开始起来呼求神了。好，而不是让沮丧一直在你的身上，然后就算了算了，我这个人就这么糟，我倒在地上，那就是你错误的反应。好，那这些人扎心，他们并没有去向犹大去上吊，对不对？好，因为彼得讲的道真的很严厉啊。好，你们这些新蒙了脂油的啊，你们就跟我们祖宗一样啊，好，把这位义人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去讲。可是呢，当他们扎心了以后，他们是说，那我当做什么？好，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跟弟兄姊妹们讲到，就是说你前两堂道你真的有，我想我们一定都有。好，包括我到现在我还会有时候会蒙光照，我现在正在侍奉殿，知道吗？好，我举个例跟你讲，上次 Brian 牧师来嘛，哈，那 Brian 牧师不是讲到一半的时候，忽然间就说神感动他要叫某个人起来啊，叫某个人起来这样，好，然后我就在注意的听，哦，他对这个人的这个发预言是什么哈，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哇，主真的很奇妙，这样啊。好，那就后来呢，隔了一天哈，哦，我姐夫就跟我讲说，哦，那一天啊，不让叫人起来的时候哈，哦，我姐夫就在那说，哦，主啊，你对他所有发的预言我都一起领受，我跟他一起领受，这样子。哇，他说神就大大的充满他。好，大大的充满他，到一个地步，那个力量啊，重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动，一直到聚会人都走光了，他一个人还一直坐在那，他就是神的重量一直在他身上，他没有办法动。这样，你说我姐夫这样一跟我讲啊，我马上就觉得，我就蒙光照，就说他在侍奉神，我在侍奉地，为什么？因为他是侍奉神，就是一直侍立在神面前，他就是在神面前。所以当 Brian 在为别人在发预言的时候，他就说：“神啊，啊，你所有的我都要领受，我要跟他一起领受，对不对？”他就是一直侍立在神面前。那我不是，我变成第三者在看，哦，神要跟他讲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在侍奉殿，所以我就跟神悔改。 其实我已经都蛮注意的，在每一堂聚会里面我都是竭力在追求，但是我还是会有自己这个就是不小心又变成在侍奉边，这是我们都很容易有的，那只是我们要常常容易被光照。所以我姐夫只是跟我讲这样子，他就我就是蒙光照，觉得说哎呀，我要像他一样，这样一直侍立在神面前，以后这样我也说主啊，我也要领受。好，那所以我们这些日子，好，我想问一下，前两堂聚会以后，好，这个礼拜里面你开始有蒙光照，有一些你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你就有蒙光照，是在侍奉殿的，请举手。好，非常好，好，你们会后去加三分，跟大家加三分。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讲这个服事，我最重要不是一个道理，最重要是要改变我们的体质，我们的体质。好，那服事神有没有办法长期的使用你，都在乎你的体质，你的属灵的体质，也就是在乎你所事的，在乎你所事。就像这位施洗约翰，他就是那样的谦卑，人家一问他是什么，他就说我不是，他常常否认自己，我不是，他从来不愿意沾神一点光，他会说我是他的表哥，我比他早出生啊，他还在母我在母腹里的时候哈，听到这个他的声音我就跳动的哈，你看我出生就是很特别的哈，然后我又是这个我是这个，就说他不会这样，他这样子在人家问他你是什么，你是不是以利亚，你是不是什么哈，他马上都说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那他即使在旷野，人都救了他去。他在旷野，他不需要敲锣打鼓，人就救了他去。在乎你所事，在乎你所事。而且呢，耶稣给他那么大的称赞，好，给他那么大的称赞。那你可以看见施洗约翰，他真的是在侍奉神，好，他真的是在侍奉神。所以他看见人都救了耶稣去，好，他的门徒越来越少啊，他说他只要听见新郎的声音，他就喜乐，啊，为此我就喜乐满足了，这个满足的喜乐，好，这个就是在侍奉神。那我们以后如果你出来，你建立教会，好，那你看见你教会的小羊跑到别的教会去。然后他跑去了以后，哦，他就火热的爱主，哦，然后就大大的被充满，然后那样子的渴慕主，好，你是喜乐还是生气？喜乐，哦，很好，这个表示你们所示的是很好，是对的，好，就说我看见他们一直救了，就说他越渴慕，他越跟新郎靠近，我就喜乐了，而不是。而侍奉殿就不是这样，侍奉殿就是在乎我的果效多少，这几个是我带信主的，是属于我的，好，就是这个就是侍奉殿，势力范围，侍奉神不是，整个羊全部是神的，那不是我的羊，这不是我的小家，你的小家，这都是神的羊。那我只是这一段时间神把他带来让我服侍他而已，下一段时间也许神要把他带去别的地方让别人来造就他，对不对？那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心态，这叫侍奉神。好，那这个旷野呢就是一个老我很不舒服的地方，好，很不舒服哈，因为这个要水没水喝，要肉没肉吃，偶尔才能吃到一下，路又难走，又没有舒服的这个榻榻米，舒服的床垫，就是说什么都不舒服了，然后一直走，一直眼睛看见也没有美丽的风景，就是沙漠，所以旷野就是这样，讲到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 好，我们一生在旷野里面，在旷野的时候，常常就是讲到我们这个很不得志，好，我们的祷告主都一直没垂听，好，还有我们的经济的需要或者是疾病，祷告也一直还没有得医治，好，或者经济蛮紧的，好，那或者呢觉得很孤单，都没有同伴可以陪我们，好，那或者都很不被肯定，好，觉得好像前途茫茫，好，这个就是旷野期，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你的旷野，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你的旷野，去把我们的这个老肉体的那个骄傲一直的去掉。为什么？因为神说我在旷野把你们带到旷野是为了要什么 ？Humble you， 为了要叫你们谦卑，为了要试验你们，要苦练你们。那个苦练就是谦卑，要使你们降卑。好，那还有呢？旷野是希伯来书讲到，神把他们带到旷野呢，他们之所以不能进入迦南美地，是因为什么？不信的缘故。他说他们不能得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好，所以旷野就是要把你带入一个真实的信靠神，使你真实的想安息。好，那你要把握你这种啊，就是动不动又被照妖镜照到了，哈，动不动又觉得啊，我怎么所有的毛病我都有，好啊，然后我居然是个瓷娃娃，没有生命，好，这些都是旷野期。好，那这个旷野的这个，在你这个旷野期的里面呢，你一定要一直学习信靠神，就是主谢谢你。所谓信靠神，信靠神就会带来真实的安息。也就是说，我愿意安息在神现在量给我的这个不舒服的环境里面，就是我一切的缺乏，好，一切的尴尬，好，一切的软弱，都那么清楚的被显明出来，好，我的问题，这些都那么清楚被显明出来呢，我在这里的想安息。也就是说，我不再叫，不再跳，觉得我绝对没有这么差，我不甘心我是这么差，不，我要承认我是这么差，我要承认我的体质是这么不好，我要承认我的肉体是这么大，我要承认我的老我是这么强，就是我承认，但是我知道主，你是我的拯救。你把我带到这旷野的地方，你来光照我，显明这些都为了要除去我的这些奴仆的性格，哈，我这些奴仆的贫穷可怜的光景。那你要在这个里面呢，去信靠神，去爱神，去跟神建立这个婚约，哈，这个婚姻的爱情。就是跟神旷野的地方，跟神可以因此特别的亲密。你知道，当你这个配偶也对你很好啊，孩子也好乖啊，工作非常顺利啊，大赚钱啊，你要这个跟神很亲密，反而不容易，你知道吗？哎，好，所以你看，有很多在国内哈，他们被关到监牢里去啊，劳改的哈，好。哦，都可以坚定的为神站住，反而来到美国哈、哦，就开始堕落了。那因为在那里的时候是旷野，你可以跟神紧紧的连在一起，一个爱情婚姻。好，那可是我们如果旷野期好好的被炼净，好，那个彼得书信讲到，但那受过苦的，好，就是与什么？与情欲已经断绝了，好，那些受过苦的，好，已经与罪断绝了，好，那我们需要在旷野好好真实被炼净，免得神把我们一带进迦南美地，我们就玷污了那个地，因着我们属肉体的服侍，我们会玷污那个地，而且会什么？会使神的产业成为可憎。那你如果去看这个很多历史历代服侍主的，很多就是这样。好，那我们什么样的人就带出什么样的人。 的百姓，因为我们的这些不愿意真实的被炼净，以至于带来就会带给教会很大的伤害。好，也就是在旷野的里面，你要把握机会跟神建立起最亲密的 fellowship， 跟他最亲密的团契生活。旷野不是要不要像以色列百姓那在那里发怨言唉声叹气，一直想要再回去埃及。好，那要快一点学会像加勒约书亚一样在那想安息。好，以至于他们可以遇到亚纳族人的时候，你看那个信心，旷野的信心已经长成在他们身上。好，所以遇到亚纳族人就说，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我们族人得胜，这个信心长成。好，所以你在旷野的时候，不要用人的方法一直去找出路，你要好好的真实去信靠神。好，那还有在旷野里面，你因此会明白什么是尊贵，什么是卑贱，一直去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好，好，那我们那旷野期哈，在乎你度过旷野。多快的度过旷野，在乎你的迫切。就像我刚刚讲，我们这一位姊妹，她是真的很迫切的祷告。我几乎每一堂聚会都听见她这样子的公众的这么大声起来呼求神，呼求神。我厌恶我自己的里面的这些增进嫉妒，好，这些贪图虚浮的荣耀，这样子来呼求神了。主，你要把这些除掉。从我里面除掉。好，那这样的这么迫切，要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好，那所以我们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一直没学会，所以他们还倒闭在旷野。好，那我们呢要快一点学这些，进入安息就是我接受我是这样子，我真的很黑，但是我也知道在神的爱里面，在爱的眼光中，我真的非常秀美。那这就是神所要做的。好，那这也是神为什么要这个在这个末日呼召里面讲到那个第二支军队。好，你发现那个第二支军队哈，他们是很爱主的。他说第二支军队啊，是一批哈充满了决心而且很有目标的一批人。好，充满决心很有目标。好，是真的有决心要来跟随神，有目标的。好，那他们真的是来要神的。可是呢，他们的问题就在乎什么，他们没有像第一批人那么专注跟有明确的焦点。也就是第一支军队，他们眼目只在神的身上，只在耶稣的身上。那这第二支军队呢，他们比较在乎自己跟周围的人之间有不同的阶级，就是他常常感觉他阶级比我高，或者他阶级比我低，他很在乎自己跟周围人之间这个不同的阶级。好，那这个就成为一个阻碍，使他分了心。他不是一直对神很专注，他很在乎这个阶级，然后有没有公平，是不是对我不公平。好，这样。好，然后呢还有第二支军队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当中有野心，有嫉妒。好，这个就使他们没有办法像第一支军队这样所经过之地都带来生命，这就是这个问题所在。好，所以我们真的要服侍主，每一个人都是要服侍主，不管你是不是当传道人。好，那我们要很留意我们里面的那个私心，好，我们里面的野心。好，那要真的去厌恶这些，常常求主显明光照。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 第七到第十节，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吃饭啊！”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饭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完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分内分应分做的。
好，好，那这一段呢，给我们服事主的人非常重要，是对我们服事主人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哈。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神用重教乃使我们来侍奉他。好，我们那是这位神先来服事了我们，他先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先服事了我们。所以我们服事他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呢，我们只当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我们所应当做的。好，那这个很重要。好，如果我们服事完了，好，然后我们就觉得说，神啊，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神啊，你看我为你建立了大功，你怎么不谢谢我？好，那为什么我这样的服侍你，尽心的服侍你，为什么我都还没有加薪？啊，为什么别人都还加薪呢？啊，我这样的服侍你，啊，为什么你都还没有给我这个赏赐？哈，这个得百倍的赏赐？啊，他说这是不对的。而是应该说主啊，我只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应当做的。好，那有一对夫妻呢，他们听了我讲这个信息以后，他们说他们现在每次去到各个地方服侍呢，服侍完了一上飞机呢，他们两个就先在飞机上就开始亲近主，主啊，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啊，所做的只是应当做的，主啊，我们现在要再来侍奉你。就说仆人回来了，不是翘着腿，然后这个等着这个这个主人来侍候他，啊，而是再来侍候主人。好，啊，那我们有一位这个。有一位姊妹哈，她是这个我们的敬拜团队哈。那我们有一次冬令会完了以后，她就回到冬令会完了，回到家里哈。那回到家里呢，她就在那整理行李的时候啊，那是整理行李的时候呢，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呼唤哈。她就觉得，就是里面一直有一个呼唤，要她坐下来亲近主哈。可是她觉得说，主啊，我还有孩子，还有先生啊，我要赶快整理行李。这里面一直有个呼唤，他就不管他了，就把行李都放在那里了。他就坐下来在那里亲近主，好，结果圣灵就大大的充满他，圣灵就大大充满他。所以你知道吗？其实神是要来保抱他，好，神是要来保抱他，神是要来跟他讲说 ，You did a good job。好，然后神呢要再用他的爱来充满他，使他不会枯竭。也就是说，我们服侍完了以后，我们回到家里，我们愿意先再来亲近他，就是我们要来侍奉他，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来侍奉他，其实你就会尝到他其实要来保抱你。所以神说，你们来亲近我，侍立在我面前，你不要觉得苦差事，神是要来保抱你，要让你不会枯竭，让你神再用他的爱的膏油再来膏抹你，再来充满你。好，那所以我们要一直脱离那种侍奉殿侍奉神，就是哦，特会前哦就进食祷告啊，特会完回来就哇完全的换另外一种生活了。你先再来侍奉他，再侍奉他，你就发现神等着要来保抱你，他要来成为你最深的满足。好，那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你才会让你的孩子从你身上 真的是感受到那个有一位神在你的身上，在我们家中，而不会看见我的父母都只是在从事很多的宗教活动。好，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哈，有很多牧师的孩子哈，仍然愿意全时间服侍主；很多宣教士的孩子，他仍然愿意成为宣教士。这个最在乎的都是他父母真实的在侍奉神，就是他父母真实的是侍立在神面前，亲近他，守他所吩咐，所以孩子自然就看在眼里。虽然可能家中比较不是那么有钱呐，虽然在服侍的过程里面也会遭到一些弟兄姊妹看见，有些弟兄姊妹来骂我的爸爸或者我的妈妈啦，服侍主的人都会遇到这种事情哈。可是那个孩子呢，看见我父母的反应啊，父母就是这样柔和谦卑，然后常常这样侍立在神面前啊，然后向人道歉，没有苦读，没有伤害，你会发现这个给他孩子最好的教育，他的孩子自然就会很愿意服侍主。可是我也看过有一些有不少的牧师的孩子哈，或者长老的孩子、传道人的孩子，他们是对神、对教会充满了苦读，充满了苦读。那这个就是很可能就是他们看见哈，好像这个信徒们对他的父母们哈的这个伤害。好，然后父母们呢也里面充满了苦毒，嘴巴就会说出来，就会活出来，所以孩子就会同仇敌忾，然后就会很讨厌教会，很对神有苦毒，是吧？好，所以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最重要的教育，不是儿童主日学老师的教育，不管他 program 多好，最在乎的是你七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你是不是常常的侍立在主面前？你每次服侍完只是说主啊，谢谢你让我可以这样来侍奉你。好，我本来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好，那我只不过是那个五饼二鱼的很平常的，我只是愿意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来拨开来哦，我就可以去祝福别人，并不是我。所以有的人说哦，我医治了某某某或者什么，那个是错误的。弥勒牧师他说我从来没有医治人，我没有医治好过一个人，因为那都是神医治的嘛。对，好，所以我们需要这个认识，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们每一个服侍者，你要常常对自己说，对神说，主，我只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本是我的份所应做的，谢谢你给我服侍你的机会。如果你这样子，你就是在侍奉神，好，你也必从神的同在得着奖赏，而且奖赏临到你的后代的子孙。 好，那我们休息十分钟，现在我们继续。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